今天我们是74篇，这几篇一直到83篇都是亚萨的诗。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亚萨呢是个圣殿的诗班长，但是我们从这些的诗句当中，我们会隐约的感受到，在亚萨那个时代，好像圣殿已经被毁了，百姓已经被掳，所以说呢，他应该是最后一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边敬拜的诗班长，也就是他亲身经历了这些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诗篇里边都是充满了一种对神的这种仰望、祈求，甚至有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平衡不平衡啊，就是对神的这种不解为什么有时候以色列人会遭遇这些的磨难，但是最终他是明白。就上次我们73篇里面讲到的是吧？他很多的疑惑，最终呢他明白了。好，我们接着看74篇，说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他问神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以色列神的百姓。神会不会丢弃他的百姓呢？有时候神会惩罚他们，但是神永远不会永远丢弃的。所以说，亚萨在这里边，他的疑问，他对神发出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是质疑。那其实呢，神会启示他，是他的一种情绪。他有时候会陷入这种，因为遭受太多的磨难以后，会对神有一点这种抱怨。他说：“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这个像冒烟一样的这种怒气，是吧？他就对神说：“为什么像你的羊？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为什么这么发怒呢？”神向他的百姓发怒，都不是凭空的，都是有理由的。所以他的百姓遭受苦难，被神这个丢弃，那都是有原因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反思，需要悔改。接着说，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那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他和他的后裔，是吧？属于神和神立约。就是说，这里边讲的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讲的亚伯拉罕之约，而且呢是神赎来的，是神买赎来的，做他的支派，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神的百姓。纪念你向来所居的闲山，就是神的居所嘛，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神的支派，神的百姓是属神的，跟神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连接。神不会永远丢弃，但呢，神会管教他的百姓的。接着说，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哎，看到这句话就表明是吧？这个亚萨他经历了这些的苦难，以色列人被毁灭，圣殿被毁，他们被掳走。这个说，所以说，日久荒凉之地，应该说这个已经是有一定的年日了。这个圣殿被毁，在圣所行的一切恶事，就是这些巴比伦人，他们把圣殿完全的摧毁，把圣殿给烧毁了，抢夺了里边所有的这些的金银，这些器皿，所有东西他们都抢走了。这是一个外邦人对神的殿所犯下的这种罪恶，这种恶行。亚萨求神纪念，求神纪念就是要惩罚这些恶者，对吧？接着第四节说，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这个比喻很形象，就是人抡起斧子来砍伐这个树林当中的树，就说他们在圣殿里边干这些事，这个任意的这种捣毁。毁坏神的这种圣殿，就像人在树林当中砍树一样的。 这样的任意妄为疯狂。接着说，圣殿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那这个雕刻的呢，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是圣殿里面有偶像，雕刻的偶像，不是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这个在旷野当中的会幕，还是后来建的圣殿，里边都有非常美丽的这些的雕刻，这些装饰，不是说是偶像的，这个雕刻的是讲究的里边的装饰。接着说，他们用火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就是圣殿被毁，不是只是一部分，而是一直到根基，一直到地面的整个完全的摧毁，就是夷平的，整个就看不到了，就是一片平地了。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灭了，都烧毁了。就是这些人呢，对可见，对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这种仇恨，是吧，这种凶残残酷无情的这种摧毁。我们不见我们的标识，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这里边说不见我们的标识，就是看不到神的恩典，看不到神拯救的这种痕迹，这种迹象，也没有先知，就是神没有默示，没有兴起先知告诉他们预言他们什么时候能得拯救，得不到。也就是说，在神的百姓遭患难当中，神是保持沉默的，神没有说话，这个是让人最恐惧的，这个害怕的，就是找不到神了，神隐藏了。作为神的百姓，了解认识神的人，最恐怖的就是没有神的信息，没有神的默示，这是最恐怖的。那现在在我们这时代，我们是有神的，是吧，我们是有神的话语，有圣经，另外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有神的同在的，这是最最宝贵的。接着十节说，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在人看来，是吧，仇敌得胜了，他们辱骂羞辱神的百姓，亵渎神的名，好像没有尽头。亚撒就问，这种情况难道要持续到永远吗？这个没有一个止境吗？也就是说，他在怀疑，他在质疑神为什么能够容忍仇敌亵渎他的名。那仇敌欺压百姓，压迫百姓，这个是人可以理解的，但是耶和华的名能够容忍这些外邦人任意的羞辱亵渎吗？神的名就这样能够容忍外邦人这样亵渎，神就看着不管吗？所以世人他是不明白的。他说，神，你为什么能够这样让你的名，让神的名这样被羞辱，好像已经很久了，神也不出手，没有任何的回应。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不正常的。神有大能，是吧，神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也是拥有者，任何的势力在神面前都不堪一击的。神如果出手的话，能够让这些仇敌立刻烟消云散，那神就保持沉默，神就能这样容忍。这让我们看到神他的耐心，他的容忍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的。不管神的大能是超过人的想象，神的这种容忍度也是人所难以想象的。在罗马书的9:22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说，神的忍耐反而是神的全能，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全能并不是要表现出来，而是神不理，神的气绝表现出来，就是神不理他，神任由他，这是我们人所无法明白理解的。接着十一节说，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这个亚撒说，神，你为什么把你的右手缩回去了，好像揣到怀里边不伸出来，现在说你把右手伸出来，把他们毁了，把他们灭了。这个亚撒他不明白神，是吧，他以为神软弱了，好像怕这些的仇敌了，其实他是不懂。接着十二节说，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 在地上实行拯救。他就说神你一直以来就是实行拯救的，你有大能的。接着说，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野兽为食物。那这些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记载到底什么时候神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神一定能够做到的，这些都不算个事儿，是吧？这个什么水中大鱼的头啊，什么这些，在神看来这都太简单了。接着15节说，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那这些呢有记载，是吧？这些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曾经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然后他们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让这个约旦河水就当时就断流，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河。那这些都是有过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的大能。接着说，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白日头都是你所预备的，也就是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一切的创造主。接着说，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耶和华啊，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请你纪念这事。他一方面颂赞神的大能、神的全能、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他又再次回到愚顽民，就是这些顽梗的、愚蠢的这些的外邦人亵渎了神的名，他求神纪念，就是求神要惩罚，要记住这些的恶人所做的这些的恶事。接着19节说，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那这里边是诗人自比这个斑鸠，因为斑鸠是很小的一个鸟，是吧？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个鸟以色列用斑鸠来献祭的，像鸽子差不多，好像比鸽子还小，就说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鸟类。诗人自比说，我就是你的这个斑鸠，你不要把这个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而且呢说我是困苦人，求主你纪念，不要忘记你的困苦的这些的百姓，救他们的性命。就是说，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那这个就是还是求神纪念他的百姓，拯救他们，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困苦穷乏的怎么赞美神的名呢？就是他们得到帮助嘛，是吧？得到神的拯救以后，他们就能够知道是神的恩典，会赞美神。22节说，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伸冤，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大家看亚撒在这个诗篇里面讲了几次，是吧？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我们看到重复出现的这个话语，用不同的词来强调，那就是诗人他主要想跟神说的，就是要求神纪念愚顽人对神的亵渎辱骂。亚撒为神愤不平，说为自己申诉。神其实不用为自己申诉的，是吧？神要想这个灭这些人太容易了。接着23节，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将来神会审判世界，人呢看不到，所以呢一直这个亚撒在这个74篇里边，他的主题就是求神起来惩罚这些恶者，这个把他们毁灭，为神自己伸冤。其实呢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人伸冤。好，接下来我们进行75章了。开始说，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连续两次，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圣经里边经常说神的名，你的名，圣经里边的这个名的含义呢，不只是一个名字，往往讲到神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神的名是有含义的。那神的名这里边说你的名相近，就是离得比较近，那名字怎么还才能离得近呢，是吧？当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说神和我们近。那接下来呢就是神说话了。我们看，我们要留意读诗篇的时候呢，他是经常转换这个人称的。你看前边讲的呢是 我们是这个诗人或者诗人的同胞百姓，跟神说话，神啊，我们称谢你是吧？这个神是第二人称。那到了第二节呢，马上我们看呢，就语气改变了，接下来就是神说话了，我到了所定的日子，必按正直实行审判。当然这个话是诗人写的，但是呢，他是用第一人称写出来，就是神讲话，地和其上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当然这些话肯定是神说的，人不可能讲这些话，对吧？接着说，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我为什么说亚撒的文采很好呢？我看这里面讲的非常形象，对吧？神说的话，但是呢，这是通过亚撒的笔写下来的。神对狂傲的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的人说，不要举脚。这个举脚是什么呀？脚呢，就代表能力，代表权柄。那举脚呢，就是我厉害，是吧？我有能力。就是神对凶恶的人说，你不要这样，不要举脚，不要觉得你很厉害。接着说，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挺着颈项就脖子嘛，梗着脖子，那就是玩梗，这个愚顽的人，呈现的是一种状态，就是这个狂妄无知的一种状态。我们看，接着呢，这个神的话就结束了，后边呢，又是作者在说话了。接着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我们看这里边，因为第七节说唯有神断定吧，肯定不是神讲的话，对吧？所以说这个又回到了作者他在讲。那这个高举呢，就是高举就是得荣耀嘛，得到高台，得到晋升。那这个呢，这告诉我们是不是从东，也不是从西，也不是从这个南，就剩了一个方向，就是北。这个，但是这里边讲的绝对不是说从北方来啊，这里边讲的其实就是唯有神，从神而来，就是高举谁，压低谁，都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这个权柄都是出于神，是神使一个人降卑，使那个人升高，这个主权在神那手里。接着我们看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中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而且喝尽。这个酒的渣子就是这个酒糟，是吧？我们都喝酒，没人喝酒糟的，是很难下咽的，很难喝的。这个就是说，神惩罚恶人，让他们用这个掺杂的酒代表，让他们喝的这个杯里边是对他们的惩罚，难喝嘛。接着说，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讲的我们的信的耶和华神。这是人应该做的，就是要宣扬神的名，要为神做见证。接着第十节说，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那这里边讲到这个是谁能砍断呢？当然又是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称呢反复在转换的。我们要明白作者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语气的转换，其实呢，他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要跟着他的这种思想，跟着他的这种思想活动在转变，否则我们会不明白怎么一会儿说神变成了他说话，就是变成人说话。接下来看76章，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犹大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后来变成南国就叫犹大。所以说呢，在犹大并不是指就是这个支派，而是指南国。现在的犹太人为什么叫犹太人呢？就是在旧约的犹大人，在新约就变成了犹太人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犹大是指在南国。当圣经里面出现在犹大呀，在以色列，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讲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接着第二节说，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就是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的圣殿嘛。后边你看又是一样，在西安有他的居所，这就是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圣经里边很多出现这种用法的。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 这里边呢，我们看他又停顿了一下然后呢，口气变成了第二人称，是吧？前面第三节我们看都是他，都是神是第三人称，接着呢，就变成了诗人和神在对话，你变成了你了，好像面对面交谈。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这里边出现一个词，就是“措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 "All the men of war were unable to use their hands"，就是手不听使唤，不能用，不能使用手。措手就是我们有一叫措手不及，是吧？就伸手要做事情嘛，就是这里边讲的就是做不了事情了，手不听使唤了。因为什么呢？说好像睡着了，人睡着了，这手当然不听使唤了，没有能力，没有能力还手。就这里边讲到，就是说那些勇敢的人，很有能力的那些勇士啊，那些将军呢，这个在神面前，他们像睡觉了一样，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就是说，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睡沉睡了。看，还是这个意思。这里边呢又是两个排比句，前面说的是斥责一发，是吧？然后后边呢是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这是一个感叹，谁能在神的面前，谁能站得住？唯独你是可畏的。那是这个诗人在神面前非常这个自如的、很灵活的运用这种人称的转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一直要跟着这个诗人他的思路来走。接着第八九节，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这边又改成了第三人称，就是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还是你呢，对吧？还是第二人称的，还是在跟神对话。接下来呢，我们看好像插入了一句解释，就是后边的神起来实行审判，显然这是作者在说话了。神起来实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这个地呢，地本来是物质的，是吧？是没有生命的，好像也赋予了它生命，惧怕而静默，不敢出声，惧怕神。这个呢，就是插入了一句，好像是话外音一样的。这个作者又加上了一句：神起来实行审判。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表示大地在神的面前都恐惧的。接下来呢，又回到了和神的对话。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看神又变成你了，是吧？人的愚怒你要禁止。那这句话呢，是含义比较深刻，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那这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的愤怒怎么能够成全神的荣美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即使世人的敌意攻击，就是愤怒，对神有敌意，攻击神，攻击神的百姓，最终要被神使用，成就神的计划，成就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圣经里面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说法老的刚硬，是吧？神借着他施行大能，彰显神的全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神说：“我要让他刚硬，在他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你看，这个恶人，他是王嘛，法老嘛，皇帝。但是呢，神使用他，使用他的刚硬，使用他这种愤怒，然后呢，彰显的是神的全能，神的这种荣耀。另外呢，就是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也是人的这种罪恶，人的这种恶意，最后导致十字架，但是成就的是神的救赎。也就是神并不是。欣赏神这个表扬人的这个愤怒，也不是说人他有意识的要通过他的愤怒来荣耀神，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愤怒中，神掌权，神把这种人的恶成就神的善。接着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就是说，虽然人的怒气可以被神使用，成就神的旨意，但是呢。是在神允许的范围之内，神不允许人的恶意，神的这个人的这种败坏的这种怒气，无限制的 这种发挥的，所以说是在神的主权之内。那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种圣经的例子，是吧？比如说撒旦他要迫害约伯，但是呢神跟他有约定，不可以过了神的这种限定的范围的，所以愚怒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外了，神不允许，神禁止，神制约人的怒气，不允许人任意的发泄他的怒气的。好，接着我们看11节，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那许愿还愿在以色列他们的信仰当中是经常的事情，他们每一次去圣殿敬拜如果有事情的话，就像我们祷告一样，他们都会在神面前这个祷告许愿的。然后呢如果许愿呢成就了，他们要还愿，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种对神的一种回应，表示感恩的一种回应，通常是献祭。那还愿呢也是一种守约的守信的一种表现，那人和人之间都要守信，对吧？我说了我要算数，何况和神呢？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这个许愿了，那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还愿，就是不能失信，跟神更不能失信。神告诉我们，许愿不还不如不许，神不会忘记的，神会记得的。而且我们如果许愿不还，那如果神这个管教我们，那这个就要吃苦了，对吧？就没必要这样做嘛。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教导，许愿要还愿。接着12节说，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就说地上的王子骄气骄傲狂妄，是吧？神呢要就是这里边这个挫折实际上就是打击，让他降卑。神不允许人狂妄的，他向地上君王显威可畏，地上的那些王在神的面前应该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位分，应该是谦卑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歌剧叫米赛亚，这个歌剧呢每年在新年音会都很多地方都会这个有这个音乐会叫米赛亚歌剧，通常有一个地方唱到那个时候呢全体都要起立的。这个从哪里来呢？就是英国的这个国王他第一次听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到这个就是哈利路亚唱的时候，他就自然的就起立了，表示对神的敬畏。那从此就流传下来这个风俗，一到这个时候呢全体起立。可见王在神的面前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应该是卑微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的。好的，我们继续77篇。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那这个就显然就是一个祷告，就是祈祷，向神祈祷。接着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收安慰。那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没有得到这个神的正面的回应，就是人呢心里边得不到安慰的，就是期待神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得答复，这时候呢才能够得安慰。接着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这个是亚萨这个诗人他的这个状态，他想念神，但是呢心里边呢不安静，狂躁，很烦躁，这个心里边不安定。然后呢这个说我沉吟悲伤，他这种状态很像现在的就是有人这个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比如失眠呐，是吧，思虑啊这种，而且呢导致身体已经出状况了。他说心变发昏，头晕目眩，这个神志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后边会告诉我们。他现在就告诉我们，他现在这种状态寻求神不肯受安慰，心里边悲伤。你看说 你叫我不能闭眼，就是不能睡觉嘛，是吧？失眠嘛。然后呢，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就是不想讲话。人有时候在这种悲伤当中是不想说话的，也有点像这个抑郁，是吧？烦闷。接着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就思念这个古代，古代那就是古人了，他们的祖先了。接着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醒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刚开始我们74篇开始的时候，就这个亚萨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询问，是吧？你为什么永远丢弃你的百姓？他现在呢？他说自己醒察，他想起来他在原来在圣殿当中那些对神颂赞的那些歌曲，他是诗班长，当然他很熟悉，甚至有些都是他写的。这里边我们接下来看有几个难道，就是说他不明白，因为这些的问题的困扰，让他思绪烦乱，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让他呢想不明白，忧虑。然后呢，他问了这几个问题，几个难道，三个。难道主永远丢弃我们，不再施恩吗？人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神永远丢弃他们了，不再理他们了。所以呢，神的百姓非常的紧张、惧怕、担心。那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师班长，他是思虑更多的。接着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事事废弃吗？那他知道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是吧？神也宣告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爱他的百姓。现在他说呢，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也就是他的慈爱没有了，耗尽了，不再有慈爱了。他的应许呢，也永远废弃了。那显然这个和神的属性不符，对吧？神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有一个诗篇，后边我们会读到。那里面每说一句话，就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一直在重复的，就是神的慈爱不会没有的。这里面正好相反，是吧？神的慈爱永远穷尽，没有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永远消失了。而且呢，世事废弃，就是从此以后，永世不会再有神的应许，废弃了，彻底废弃了。接着说，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就是因为神的这种怒气，神的对他百姓的这种愤恨，就忘记他的恩典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耶和华，是吧？蛮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这个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些呢和神的宣告是不是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是不明白，他眼睛看到的和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的宣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有三个这样的一个追问，三连问，三连个难道。他不相信神的慈爱真的会永远的消失，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世事废弃，永远不再来。所以说，诗人他这样问，其实背后呢，是抱有一个期待的，他的盼望没有断绝，他心中依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他这样问。接着他说，十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他反思结果就是这是我的软弱，我没有信心，我信心不够。他说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显出右手就是神的能力嘛，就是神曾经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右手权柄。那个时代我要去回忆，去思想，这个结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战胜我自己的软弱，战胜我的胆怯，我的怀疑，我要让神的这种信实再次激励我，给我力量，让我从这种软弱当中走出来，从这种对神的怀疑不信当中恢复信心。第十节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在这种困境、人生的低谷，他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得着力量，就是思想神的作为，思想神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 实行的这些的神迹奇事，古时的奇事，这些都记录在圣经当中啊，是吧？他们都有旧约圣经的。那这时候如果说是被掳之后呢，是主前差不多四五百年的时候，所以说是主前1500年的时候以色列出埃及，所以说那是1000年之前的事情，所以说是古时的奇事嘛。想想过去神做过什么，这样呢对他的信心是一种建立，激发他对神的一种信心。接着13节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这个前面这个神和神就是泛泛的这种神的意思，后面这个神呢就是指耶和华神，就是有什么神能够像耶和华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救赎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雅各是约瑟的父亲，这是两代人啊，他们的后代，约瑟是雅各这个众子的一个代表，他曾经被雅各立为长子，这个后边会讲到这个立长子这个变故。就是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颤抖。诸水就是地上所有的水，大洋、大江，这些水呢，见神以后都惊惶。深渊就是，其实就是最深的地方，都见神都颤抖。就神彰显，还是在讲神的大能掌管宇宙万物。17节说，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剑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耀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这些都是在这个颂赞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和他的全能，他对世界万物万有的拥有的这种掌管。就是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那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摩西、亚伦他们的带领之下，那在他们的手上也是实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看诗人在这种述说神的大能、神的这种，对他百姓的这种引领的时候，他的是这种他心里在发生微妙的改变，是吧？他由原来的这种不安、焦虑，现在慢慢的变成了安定了，变得坚强了。诗篇里边最长的是119篇，有176节。那这个第二长呢，应该就是78篇了，有72节。相当于我们普通诗篇的差不多四五个吧。整个圣经当中超过70节的这个章节也是很少的。那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亚萨写了这么长的一个诗篇呢？因为这个诗篇当中接着前边的，就是讲述了以色列的历史，讲了很多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前面我们看77篇，是吧，他说我要述说，我要追想神的作为，神的大能。那接下来呢，78篇就是在讲整个的，几乎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都是神和百姓的互动当中发生的事情。开始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那谁有这种语气能说我的民呢，是吧？当然是神的语气，但是呢，神是通过先知讲出来这种话，要求百姓他们要侧耳的听。接着说呢，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那这个呢，其实这句话也是对主耶稣的一个预表，预言主耶稣将来在传道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比喻教导福音的真理。然后第三节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信仰的传承在以色列每一代，他都有一个神给他们的任务，给他们一个托付，就是要将神的真理，将神的美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以色列呢，他们有一个节日，就是在秋天，大概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七天，叫祝棚节。祝棚节呢又叫见证大会，当中呢就是老年人讲述他们从他们的先辈听到的关于神的这种传说故事，然后呢讲给 后代听，一代一代。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对历史这么清楚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节日，每年一次，七天住在帐篷里边。其实也不是帐篷，那时候就是用这种木头啊什么搭搭的住棚嘛，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住在旷野那种艰苦的环境，纪念神。那就利用这个时间呢，他们就是来一代一代的传承他们信仰。那这个任务呢，其实给我们的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任务，就是要传扬神的美德。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干嘛呢？我们被神拣选出来干嘛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入奇妙光明者，招我们出黑暗的，这就是神，让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这是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好，接着第五节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这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摩西律法，这是神的命令，而且呢，要让这个律法一直传下去的。接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看到没有？这是一代一代的传，是吧？那将要生的，就是还没生的子孙，他们要知道。然后呢，他们将来长大了，也要传给他们的子孙。接着说，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啊，这个就是目的。一代一代知道神的作为干嘛呢？目的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遵守律法。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所以这个一代一代传的不只是神他的大能，他的这种恩典，还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互动的，还要神的百姓的，就是他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人呢？这里边给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好像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代号，他们的最大的特征就是顽梗悖逆。以色列人特征就是顽梗悖逆，而且呢，要传的，要告诉他们的后代，你们的祖宗就是这样的人，不要学他们，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这第九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那这个就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写，就是以法莲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你看平时操练，拿着兵器，拿着弓。但是呢，一上战场转身逃跑，就是说呢，平时表面上表现得很勇敢，那真到了战场呢就退缩。这其实也是暴露他们在属灵上也是这样的，这种虚假，表面上的属灵，真正的内心呢是，这个败坏的。接着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看，接着就讲到了实质，是吧？就是他们的这种在属灵上的一种败坏。违背神，要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想给他们奇妙的作为。那这个就是一个对以色列人历史历代一个总结了。那接着呢，就是开始了，开始我们今天呢就不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些事情了。我们圣经里面都有，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历史历代都有圣经记载的事情。接着12节说，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的祖宗眼前实行奇事。这个呢，说的就是在埃及，神用石灾惩罚这个法老，埃及人，因为法老不让以色列人从他们那里离开。接着后边说，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这是说的这个过红海。然后呢，说这个白日用云彩，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这个是40年一直神这样带领他们的。接着说，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那在旷野分裂磐石呢，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神让摩西第一次是击打磐石用杖，第二次是吩咐磐石，但是两次摩西都是用杖击打的，这是第二次他犯错了。总之呢，这个磐石能够分裂出水让他们喝水，这就是神迹，对吧？这么大石头裂开，里面居然有水出来。啊，接着17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你看悖逆这个词，悖逆就是违背。接着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 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在这个民数记里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呢十次抱怨神，一直在抱怨，没水喝抱怨，然后呢没吃的抱怨，现在呢有吃了又想吃肉，怀念在埃及的葱姜蒜，就是那边有鱼，总之呢他们就是没有什么要什么，而且就跟神说怎么不给我这么不给我那个，是吧？他们一直是这样子的。看就是二十节说呢，他还能赐我们粮食吗？还能给我们百姓预备肉吗？你看这个，这是人的贪婪成性，有吃的了还嫌不足，还要吃肉。接着呢，神又给他们肉。接着二十一节说，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你看，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对神这个态度，我们看神呢对于以色列人一再的是容忍的。你看，接着二三节说，他就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玛拿。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这个玛拿，就是他们什么也不用干，早上就去收就有，回来就吃，就天上降下来的食物给他们。接着25节说，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他们饱足。接着呢，他们不是想吃肉吗？我们看，接着神也给他们肉吃。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来南风。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这就是神赐下鹌鹑。接着说，落在他们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就是他们的欲望。神，你看，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让他们得满足。接着呢，就有点意思了。30节，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当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哎，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们要神就给他们，那给他们为什么还要击杀他们呢？杀了他们当中肥壮人。看肥壮这种人呢，这个少年人，这是什么？这样人呢是欲望最强的人，最贪婪的人。那为什么说他们这个贪欲呢？我们给大家读一节这个民书记当中这一段的事情，大家就明白了。十一章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来，把鹌鹑从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又有一天的路程，那边又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又有2肘。2肘就是90公分高，就是人刚刚好最容易抓的这个位置，让鹌鹑就这样高度飞，随手一抓就抓到。接着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你看啊，等于是2天2夜。你看前面是终日终夜，然后呢加次日一整天，应该是2天1夜，是吧？2个白天1个晚上。用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抓鹌鹑。抓了多少呢？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赫梅尔是多少，一个赫梅尔是220公斤。10个赫梅尔是多少呢？就是 2.2吨呢，这么多的鹌鹑。得吃多久啊？都吃臭了都吃不完。就说他们的这种贪欲。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嘴啊还在嚼着呢。还在嚼着这鹌鹑呢，神就出手击杀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种贪婪。好，接下来我们看32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就是他们被击杀了很多人，他们那些没有被击杀的人还继续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寻求神。这个神几次击杀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犯淫乱，杀了他们一天杀了2万多人。35节，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者是他们救赎主。他们会悔改，但是呢，悔改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呢，又老毛病就犯，所以呢，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常态。36节说，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嘴上赞美神，称赞神，但是呢心里边并不是真的愿意来遵行他的话， 你看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在约上不忠心，这个约呢就是律法之约，没有守神的约。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个嘴上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这就是他们的这种状态。神知道，就是38节说，但他有怜悯，就是神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这就是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对他的百姓一再的容忍宽容。所以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嘛，不轻易发怒，但是呢也会发怒。39节说，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是啊，这个太多次他们背逆神。接着41节，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3次，这里边说再三试探，实际上呢，圣经告诉我们是10次，其实呢不止，大大小小的更多。接下来到51节这一段呢，讲的就是埃及的十灾。埃及十灾呢，我这边就不每一节的读了，就大概跟大家讲一讲。这里边也没有完全都说出来，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个历史。在埃及十灾就是埃及法老不让这个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拦阻，所以呢，神就用10次的这个自然灾害惩罚埃及。第一个呢就是水变血，第二个呢就是45节里边是这个苍蝇，到处都是苍蝇，然后呢接着是这个青蛙都到他们的床上去，到他们的餐桌上去，到处是青蛙。然后46节呢是蝗虫，47节这边讲的是冰雹，是吧？冰雹把这个庄稼树啊，甚至牲畜都给砸死了。后边又讲到的是这个蝗虫，还有瘟疫。最后一个灾呢，就是51节，这里边讲的就是击杀埃及的长子，击杀他的长子。最后一个灾呢，埃及这个法老就害怕了，就求摩西赶紧率以色列人离开。这就是出埃及的这个过程。接着我们看52节，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这就是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红海当中过去如走干地，两边的这个海水如墙垣在两边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这个过红海之后呢，埃及的追兵也来了，就也在这条通道想过去追以色列人。然后呢，等以色列人上岸之后呢，神让这个海水呢就回到这个中间去，把这些的埃及兵呢全淹没了，全淹死了。接着54节，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就是他们最终进了迦南应许之地。神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全部赶走，当然都是神带领他们、保守他们、给他们能力的。但是呢，这里边又有他们很多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没有赶走，就他们信心不够。今天没有讲这个，我就今天也不讲这些东西了。总之呢，就是在数算以色列人他们在和神的互动当中，他们的这些的问题。悖逆、顽梗，是吧？不信、虚假，这些的人的罪都在里边。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神一再的包容、容忍他们，给他们这个留有很大的这个空间余地，多次容忍。这个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者，你看，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就是不管怎么样，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好一阵坏一阵，受管教以后悔改，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走老路。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翻倍的弓。 这个意思呢，就是诡诈的弓，翻转的弓，这个弓箭的弓啊，射箭的这个弓，如果这个弓呢变形了，就是不能按照这个弓箭手的意思完成这个弓箭这个功能是吧？射出准确的这个箭啊，那变形了可能就不行了嘛，不能够正常的使用，扭曲了，就是形容他们扭曲。不顺从神的旨意，就人的这种诡诈的本性，就像一个翻倍的弓一样，就是变形扭曲的弓，这个没有用处了，失去功能。接着58节说：“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恨恶以色列人。那神最恨恶的就是人的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本来属于神的。”但是呢，离弃神去拜假神、拜偶像，这是神最大的，让神愤恨的，让神不能接受的。这里边说嘛，极其憎恶以色列人，是吧？这是神最不能接受的。秋坛呢，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这个雕刻的偶像呢，就是他们放在家里边雕刻的来拜。接着60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这个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一个会幕。后来呢，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就把这个会幕安定在了示罗，很长时间在示罗这个地方。但是呢，后来你看说，甚至离弃了示罗的帐幕，神的帐幕神也不管，离弃了，因为表面的虚假宗教形式没有任何意义，神就不理他们了，由他们去了，他没有真正的敬拜神。接着又说，又将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这个约柜被掳呢，是在扫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们打败仗了，跟非利士人，他们以为呢，神的约柜如果跟我们一起到战场，我们一定会胜。没想到神就让他们打败，让他们被杀。就那一次战争，以色列的王扫罗被杀死，然后呢，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看神的约柜，神都可以不顾的，因为人出了问题，以色列人败坏，所以说用任何的办法都没有用的，神不理他们。接着说，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乐，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这几样事情呢？你看，都是人类最这个痛苦的事情，是吧？少年人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生命被火烧了，然后呢，祭司本来是不用打仗的，是吧？那如果祭司倒在刀下，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就是后来圣殿都被毁了嘛。这时候祭司是在圣殿里边都被杀了，那是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灭亡的一种状态，就是神发怒惩罚他的百姓。接着说，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那这里边讲到的是，他弃掉了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这是怎么回事呢？以法莲和玛拿西呢，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那雅各呢，把约瑟的幼子以法莲设立为长子。这个雅各安立的时候呢，就把右手放在了幼子以法莲的身上。也就是说，以法莲本来是幼子，成为长子。这里边说这个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实际上就是不拣选约瑟了。这以法莲是约瑟的长子嘛，就是弃掉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其实这个原因在于，雅各开始设立的长子是约瑟，但是呢，后来神又重新设立这个属灵的传承是犹大，所以说呢，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是犹大支派出来的。这里边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那这个其实呢，这个示罗呀，示罗所在地。就是以法莲支派，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个所在地。 以法莲支派呢，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所以说呢，约书亚是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所以呢，他就把示罗设在了他所在的这个以法莲支派。那后来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最大的支派就是以法莲支派。王国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呢，也是显明了这个神的拣选，就是以色列这个最大支派人多的人最多的支派就是以法莲，在北国最强盛。当时呢，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只有犹大和这个便雅悯两个支派，人少很多的。当时是北国强大，而且北国是用的是以色列传承的这个名字。但是后来呢，以色列最早被灭亡，而且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王，反而犹大是大卫的后裔，这里边呢有一部分，差不多一半是敬畏神的王。所以说呢，最终犹大比北国以色列要晚灭亡100多年。那这当中也看到神的这个拣选，没有拣选以法莲支派。虽然他当时是支派大人多，而且拥有更多的支派，但是最终他是最早被灭的。神拣选犹大支派，所以说268节说神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在犹大，在南方，就是耶路撒冷。接着69节说，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这个圣所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是吧？接着70节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说的就是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读诗篇很多都是他的，可以说诗篇当中绝大多数是大卫的作品。他的这个和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说，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牧者，牧养自己的百姓。所以说那时候的王啊，神拣选属神的百姓当中的王和世界上的王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王是统治者，是吧？那以色列人的王呢，是牧者，是牧羊人，牧养他的百姓。你看这个当中的这个差别，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是吧？